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又是创世纪漫谈的时间了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首先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如何看负面的情绪呢？比如不满、嫉妒、憎恨，你觉得这些感觉是无关痛痒的吗？如果有三个弟兄，三个都有自己的问题，第一个心里讨厌某某人，第二个在背后批评某某人，第三个动手打某某人，在你看来，哪一个弟兄的问题最严重呢？可能你说，当然是第三个，身为信徒还动手打人，不仅违反圣经的命令，而且违反国家的法律，所以第三个弟兄的问题是最严重的。至于第二个呢？在人家背后说长道短也是不好，但这个问题比较轻微。至于第一个呢，他心里讨厌人也是不该的，但既然没有付诸行动，就由他吧。如果你是这样想，那么你肯定让自己隐藏对人的不满和仇恨，反正这是无关痛痒的小事。如果负面的情绪真是小问题，为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27和28节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主耶稣的话真的使人百思不解，奸淫是极其严重的罪，旧约是判以死刑的，但心里动淫念，有没有人知道？对方有没有受伤害？为什么主耶稣把动淫念等同于犯奸淫呢？是主耶稣在夸大其词吗？主耶稣不是夸大其词，而是警告我们淫念的可怕。不清理内心的淫念，那么当画面重演了几百遍后，终于有一天，你就把意念付诸行动，犯上奸淫了。请大家翻到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14和15节，雅各书一章14和15节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罪是怎么开始的呢？往往是从心里的意念、负面的想法开始的。表面来看，这些意念都是无伤大雅的。比如你嫉妒某某人，你觉得这都是小事，都是人之常情，于是容让嫉妒的情绪在心里酝酿。使徒雅各警告我们，恶念不是静止的，它会不断的滋长、扩大，到了时候就生出罪来。如果你嫉妒某人，而且容让这种恶念不断的滋长，几个月后问题就变本加厉了。这种负面的情绪慢慢的控制你整个人，现在你不仅心里嫉妒他，而且还出口批评他，甚至想办法拉拢其他人去排斥他。 使徒雅各用非常形象的图画描绘罪是如何开始，如何长成，又如何带出死亡。所以你对心里的恶念有多重视，就说明你对罪有多认真了。今天我们继续看创世纪37章，看看罪如何在雅各的家不断的扩大。请大家翻到创世纪37章第二到十一节。37章第二到十一节，雅各的纪略如下：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，他是个童子，与他父亲的妾毕拉、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。约瑟将他哥哥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粽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约瑟做了一个梦，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约瑟对他们说，请听我所做的梦。我们在田里捆禾架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。他的哥哥们回答说，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。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，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，看哪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。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，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他哥哥们都嫉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大家都知道雅各总共有12个儿子，6个是利亚生的，2个是毕拉生的，2个是西帕生的，而约瑟和便雅敏是拉结生的。那么约瑟跟哥哥的关系如何呢？非常不好。从短短的经文里，我们看到恨这个字重复的出现。第4节，他们见父亲特别宠爱约瑟，就恨他。第5节，约瑟做了一个梦，告诉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第8节，他们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就越发恨他。还有第11节，他哥哥们都嫉妒他。雅各的儿子不仅恨约瑟，而且这种仇恨的情绪不断的升级，本来是恨他，后来就变本加厉，越发痛恨他。正如我刚才所说的，不处理心里的恶念，他就不断蔓延扩大，直到生出罪来。第3和第4节说，在众多的儿子中，以色列特别宠爱约瑟，又为他做了一件彩衣。儿子们看见父亲偏爱约瑟，便恨他，与他为敌。这样看来，他们弟兄间的仇恨都是雅各的错吗？如果雅各不偏心，就不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了。第5到第8节说，约瑟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哥哥们的捆向他的捆下拜。这是以后他们对约瑟的仇恨就升级了。那么哥哥们的恨是因为约瑟太骄傲，目中无人吗？明明在11个弟兄中，约瑟是排行最小的，为什么说梦见哥哥们的捆向他下拜呢？第9到11节说，他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和11颗星都向他下拜，简直是口出狂言，骄傲到了顶点。到底约瑟的哥哥们恨他有道理吗？请大家留意第2节的后半节。这里说， 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第二节把问题的关键道了出来，他们痛恨约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约瑟把他们的恶行报告给雅各知道。至于雅各的偏心，约瑟所做的梦，这些都只是导火线而已。造成他们的仇恨，主要是因为约瑟不肯跟他们同流合污，并且把他们的所作所为报给父亲知道。这里没有说明他们干了什么恶行，但是从上下文就知道他们的恶行并非一般的过失。比如34章，西缅和利未一怒之下就灭绝了整个示剑城的男丁，犯了杀人的罪。35章，流便竟然跟父亲的妾毕拉同寝，简直是乱伦的行为。37章20节说，他们同谋想要把约瑟杀了，然后撒谎说有野兽把他吃了。可见他们的恶行不是轻微的过犯，而是极其严重的罪行。而年轻的约瑟为人敬虔又直爽，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，所以就成为众矢之的。按照经文的次序来读，他们兄弟间的仇恨就一目了然了。第二节，约瑟哥哥们行恶，而约瑟却表明自己的立场，以致招来他们的怨恨。第三节，雅各特别宠爱约瑟，一来约瑟是他深爱的拉结所生的，二来约瑟为人正直，懂得如何尊重父亲，跟他的哥哥们形成了极大的反差。34章，当雅各责备西缅和利未，他们不但没有悔改，反而理直气壮地反驳雅各。相反的，37章，当雅各打发约瑟去示剑找他的哥哥们，约瑟马上遵从了。这么孝顺的儿子，难怪得到父亲的喜爱。第5到11节，表面来看，约瑟好像是大言不惭，目中无人。可细心想一想，为什么只有他得到神的启示，而其余的十个却得不到呢？显然，约瑟是守节心清的人，所以得到神的启示。现在我们明白约瑟遭哥哥们仇恨的原因了。雅各的宠爱，约瑟所做的梦，这些只是导火线，最主要的是因为约瑟不肯跟他们同流合污，又把他们的恶行通通报给父亲知道。所以我得出的结论就是，约瑟哥哥们的仇恨是没有根据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因着人家的所作所为非常生气，觉得对方太骄傲了，大言不惭，不懂得尊重长辈。其实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都不是巧合的，都有神的美意。不管是对方的错也好，不是对方的错也好，神允许这些问题发生，目的是要把我们里面的杂质浮现出来。没有对方冒失的话，你就不知道原来自己的心胸是这么狭窄的。我认识一个小孩，只有11岁，第一次见他就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，很有礼貌，性情温和，是个很特别的小孩。谁知道当他跟自己的同伴一起时，却变得争强好胜，竞争的态度完全表露无遗，仿佛变成另一个人似的。其实他没有变成另一个人，只不过跟我在一起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争，但是当他跟同伴在一起，里面的争劲都被激发出来了。如果你心里对人怀怨，要知道这正反映你的属灵情况。对方的缺点都是次要的，最主要是你的态度已经出了问题。与其去批评对方、仇视对方，不如调整自己对神、对人的态度， 把负面的情绪除掉，到时候你会发觉其实对方是很好相处的。37章第二节说，约瑟向父亲打小报告，揭发哥哥们的恶行，这种做法肯定伤害到兄弟间的感情，还有他这样做岂不是没有爱心吗？从我的观察所得，基督徒很容易跑极端，不懂得如何保持平衡，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，没有爱心的就不属于神，所以我们都害怕自己缺乏爱心，看见弟兄犯了罪就以爱心包容他吧，反正他都懊悔了，给他一个机会吧，他苦苦哀求你保守秘密，千万不要告诉传道人，免得教会执行处分。听他这么一说，你便乖乖地顺从了，反正你们俩是好朋友，就帮他一次吧。有爱心能包容是蒙神喜悦的，但问题是什么是神的爱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包容呢？通常犯了罪的人都眼睛模糊，头脑混沌，思维不清，唯一能够帮助他的就是你，现在连你也稀里糊涂地跟着他走，试问又如何能帮助他呢？没有帮助他，将来如何向神交账呢？你说是他犯罪，不是我犯罪，根本不关我的事，我只不过替他保守秘密而已。这好比说有小孩玩火烧伤了自己，情况非常严重，小孩哭着说，我只是烧伤了自己，没有烧伤别人，也没有烧毁家里的财物，既然你是我的好朋友，请你替我保守秘密，别告诉我的父母呀。于是你就言听计从，但万万没有想到小孩因伤势严重产生并发症，生命危在旦夕，到时候你认为自己有没有责任呢？如果早一点送他去医院治疗，情况肯定受到控制，对小孩的康复肯定有很大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犯罪后替人家保密，把真相隐瞒，这不是真正的爱，也不会蒙神的喜悦。真正的爱是以神的方法去帮助对方，使他尽快脱离罪的捆绑，脱离撒旦的魔掌。因为事态严重，超乎你的能力范围，你唯一所能做的就是跟传道人分享，好把弟兄抢救出来。即使后来弟兄耿耿于怀，觉得你出卖他，这又有什么要紧呢？人命关天，神自己会赏赐你的。相反，你犯了罪，弟兄把情况告诉了传道人，你会否痛恨他，因为他不讲义气，出卖了你呢？如果是这样，你的情况跟约瑟的哥哥们没有两样，你的属灵生命只会每况愈下。接下来请大家看创世纪37章18到24节，还有31到35节。37章18到24节，他们远远地看见他，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，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，彼此说，你看那做梦的来了，来吧，我们将他杀了，丢在一个坑里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，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。流便听见了，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，又说不可流他的血，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，不可下手害他。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把他还给他的父亲。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，他们就剥了他的衣裳，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，把他丢在坑里，那坑是空的，里头没有水。31到35节，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，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， 大法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，我们捡了这个，请认一认，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？他认得就说，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有恶兽把它吃了，约瑟被撕碎了，撕碎了。雅各便撕裂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。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，说，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。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。一段令人悲伤的记载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呢？即使他们讨厌约瑟，但毕竟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，如何能下手害死他呢？本来他们想把他杀了，但身为大儿子的流便担当不了这个罪责，便提议把他扔在坑里。最后他们把约瑟卖了给以实玛利人。恨就像一粒种子，不除掉它，它就慢慢的发芽生长，最后结出可怕的果子来。约瑟哥哥们的恶行似乎是难以理解，其实当我们讨厌一个人时，不也是希望他尽快人间蒸发吗？罪的后果影响到雅各家里的每一个人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呢？显然约瑟是第一个受害者，突然间要离乡背井，跟家人分开，被卖作奴隶往埃及去了。顾名思义，奴隶是没有自由的。以后我们就看到约瑟在埃及也经受了很多苦难。除了约瑟以外，雅各就是第二个受害者。34和35节说，约瑟受害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令雅各心痛欲裂。虽然其余的儿女们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，继续的为约瑟悲伤。雅各的反应是很容易理解的。首先，约瑟是拉结生的长子，拉结已经去世了，现在约瑟也突然遇害，怎样能对得起死了的妻子呢？其次，是雅各吩咐约瑟去事件找他的哥哥们，雅各肯定怪责自己，如果不是他叫约瑟去，约瑟就不会遇害了。第三，在雅各的心里，他最疼爱的就是约瑟。现在约瑟死了，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罪的后果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，一人犯罪，全家也受害。那么罪的影响是不是就到此为止呢？不是的，约瑟的哥哥们也是受害者。卖了约瑟后，他们便想办法遮盖自己的恶行，撒谎欺骗父亲。雅各看见染了血的彩衣，确实相信约瑟遇害了，可是日日夜夜见到年老的爸爸为约瑟哀伤，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？肯定良心受到强烈的谴责。如果不是我们干的坏事，爸爸也不会这么难过，都是我们的错，可是我们已经把约瑟卖了给人，不知道他在哪里，现在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。我们以为能够发泄怒气是件乐事，却从来没想到日后要承担良心的谴责和里面的痛苦。大家要记住，犯罪的人永远是受最大的亏损的。虽然约瑟也要受苦，但他守节心清，问心无愧。相反，约瑟的哥哥们好像占尽优势，把眼中钉铲除了，却要承担良心的控诉和内疚。请大家翻到创世纪42章21和22节。42章21和22节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，却不肯听。 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流便说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他们是什么时候说这一番话呢？是约瑟当了埃及宰相，埃及经过七年丰收，然后割地开始有饥荒的时候。简单来说，二十年或二十几年已经过去了。因为割地有饥荒，所以约瑟的哥哥们便往埃及去买粮。时间不能洗涤心里的罪疚，虽然多少年过去了，但他们的良心还是不安，因为亲手谋害了自己的弟弟。创世纪37章和42章分别提到长子流便曾经想办法救约瑟，但最终却没有成功，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有人说流便是长子，他害怕承担害死约瑟的责任，因为不知道如何向父亲交代，所以尝试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。身为长子，流便应该在弟弟中当领袖的，他是大哥，应该有权力、有威信、有影响力，为什么弟弟们都不听他呢？原因有两个。第一，37章18节说他们同谋要害死约瑟。流便在这件事上是有份的，只不过他不想走极端，不想亲手害死自己的弟弟。虽然身为长子，流便没有坚定的立场，又想害他又不敢杀他，于是便走中间路线。第二个原因，35章22节，圣经告诉我们流便犯了乱伦，跟父亲的妾同寝，可能他是贪图一时之快便犯了这个罪，但他没有料到这短暂的快乐夺去了他在弟弟中间的权柄和威信。当他劝告其他人不要下手害约瑟，其他人肯定会说，你凭什么来管我们？想一想你自己干过什么才开口吧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创世纪37章，题目是罪的后果。我们看见心里的恶念，比如仇恨、嫉妒，不是无关痛痒的，这些恶念如同火种一样能够造成灾难。如果你憎恨某某人，那么赶快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把恨的意念除掉，不然它会不断升级，使你行出更大的罪来。好了，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